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德国总理舒尔茨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访问中国。舒尔茨此行被认为是在争议中寻求合作，因为在上个月底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洲国家领导人才刚刚进行了有关中国的战略讨论。很多国家首脑表示将调整对华政策，在经济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指出，当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并关上天然气阀门的时候，德国才明白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给自己埋下的战略陷阱。但是德国是否吸取了这个教训，还是舒尔茨此行可能将重蹈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覆辙，步入北京的战略陷阱？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下半场为您专访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请他来分析和点评。张俊华博士，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邀请。
那德国总理舒尔茨是中共二十大后首次造访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怎么看习近平二十大刚刚连任后，舒尔茨便率领德国大型企业负责人组成的商业代表团随同访问，是不是给习近平送上了一份大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就是说应该这么想象，就是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有一种期待，就是说要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没有错，那么他这一两年来的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战狼外交，那么这战狼外交可以这么说，造成了很大的后果，不良的后果。但是呢，习近平就想通过比如说接受舒尔茨的那个访问来证实，来确认他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尽管德国本身是没有这个意图的，但是呢，客观上来说是有这样一定的效应。问题还在于，就是说是个时间的问题，所谓的 timing 问题，就是说这个访问的时间。那么从访问的时间来说，不是太合适。如果说再晚一点，也许更好一些。但是呢，显然舒尔茨自己做的决定呢，就是很难再改变，或者说他很不愿意再进行改变。
那舒尔茨在星期五的上午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午呢又会见了李克强总理。那您怎么看舒尔茨这次访华行程的安排？为什么他只短短停留一天，并不过夜？
首先时间太长，那造成的可以说议论那就更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想对自己就是说太造成太多的这种不太友好的这种环境。因为说实在，他去中国本身，去访问中国本身，这在欧洲在德国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议论或者说是反对。但是呢，如果说他时间太长的话，那就更糟糕。那么当然我说了，他实际上一天有的事情，一天在这个如果在准备好的情况下，一天也能解决了。所以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早去，这还是有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着急。所谓的着急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说德国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相当不确定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能源战争啊，也就是说通过对这个欧洲特别是德国这个能源方面的这样一方面的压制，这样的使得呢德国就产生了这种能源危机。那么能源危机呢又进一步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又进一步导致了那个中小企业的倒闭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必须拿得出钱来资助这些企业，资助老百姓。那么从这个中期和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它就跟德国的经济界比较一致，就相当一部分 就是要从中国市场赚来的，那么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快钱啊。当然我说了，赚中国的快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这里的代价大家都明白，习近平在二十大提出了，就是要提升中国的这个自主科研的能力。那么他这个自主肯定不是完全靠自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需要欧洲的其他国家的技术来支撑。那么从这点来说，比如说这次有一笔那个生意，就是140架飞机，那么140架飞机，这些飞机都必须在中国制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就是在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
嗯，那您怎么看海外百多位的活动人士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舒尔茨取消访华，避免传达错误的信息，称舒尔茨应该思考中共集权是否正在逐渐成为新纳粹这样的问题？张博士。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从时间上来说，这封公开信也比较晚了一点，因为这个决定早就做了，那么在做决定的期间要再出这封公开信的那还比较合适，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时间上来说就比较晚了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舒尔茨呢不是那种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那么这个我们从那个汉堡港口事件就能看出来，那么这就是说是这次比如说这次那个德国的内阁的各个部长都反对这个汉堡就是被中国就是收购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呢而且呢在汉堡的中国问题学者也写了公开信，但是这些都没起到作用。相反起到作用的倒是美国人，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德国对中国就是在这个买的那个就是说本来是中国打算是35%的，但是后来就是减到26%，那么不对，25.9%还是24.9%，就是说是这个是美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才达成的这样一种协定。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舒尔茨是不是太善于团队工作的，或者说他听经济界的话可以说远胜于听其他各界的，包括德国的，比如说是这个情报机构的。那么这一点呢，大家都看得出来。当然我说了，这个呢跟他我们要看他在俄罗斯就在普京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时候他的反应他的转变。这个呢就看得出来，就是说他需要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转变。那么尽管他在乌克兰战争这个事情上是完成似乎是有了这样一个转变，但是在中国的问题上他要转变的话，那么这个呢还是需要时间，包括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也需要时间。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欧洲这个港口啊，包括德国的情报人士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指出，把欧洲的基础设施转卖给中国，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但是就像您说的并没有改变舒尔茨的看法。您认为这个汉堡港是德国最重要的港口，对不对？那这样会给这个以后中国来这个控制对或者说对欧洲的政治施加影响，会不会起到一个这个不好的作用？
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德国政府就是在这里呢，没有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必须对现有的中国在欧洲在各个港口的活动做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做一个很精确的分析。那么在这样呢，就是在做出一定的结论。等等，但是这些了解本身就是不足，那么这样的就是说也很难对今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做一种很恰当的这个这么说这个就是说是有一个这方面的 预知。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就是说舒尔茨在他上任期间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基本上接受了默克尔的遗产。那么默克尔的遗产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跟德国的大企业就是说打得火热啊，就是说是或者说是围着他们转，这是一种第一个遗产。第二个遗产呢就是说德国的国防是相当虚弱的。那么从这点来说现在还是很比较虚弱。我要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第一点，这个是很影响他对中国的政策啊。那么可以这么说，在华的企业他大企业西门子也好，这个大众汽车也好等等，他们的观点就很简单。第一就是说他们长期的依赖就造成了一种懒惰啊，这个依赖跟懒惰实际上是有一种相互相存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样一种懒惰呢就不想再做任何改变，这个呢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经济界也好，包括就或者说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好，就是对这个台湾的地域性，台湾这个问题的地域性的陌生以及冷漠啊，这个呢是显然是存在的。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一般情况下他不太会相信有战争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你们呢我刚才听了前面的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是不是会发生战争他不太相信。那么而且呢即便可能有战争，也他们也很希望就是在三天就结束，就把台湾占领了，这样就是一切照常啊。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没有德国方面特别是经济界没有对长期战争的一种准备。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在重复就是说是俄罗斯这个侵略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就是说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想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是欧盟和德国啊，这个能不能在今后几年内对这个台湾的战争这个问题，台海战争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做出一种明确的，就是说是是一种预示。那么这样呢，就是能够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应对的长期的计划。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德国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
嗯。那超过100万个德国工作岗位直接依赖中国，间接依赖的就更多了，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欧洲在华投资是来自德国的。那纽约时报报道称，当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并关上了天然气阀门时，德国才明白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给自己埋下的战略陷阱。那张俊华博士，德国是否吸取了这个教训，还是舒尔茨此行可能将重蹈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覆辙，陷入北京的战略陷阱？您的看法？
首先呢，从理论上来说，舒尔茨在他自己这个访问中国之前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是德国政府是应该提倡经济界，就是说是把自己的投资要多样化、多面化啊，就是说不是都集中在中国。那么这个呢，这个意识是有的，但是这个意识强到什么程度呢？这在德国的内阁本身是有区分的。那么我们从绿党和那个自由民主党这个来说呢，应该这么说，他们的那个这方面的意识显然是比社会民主党要更强一些。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舒尔茨跟他的内阁底下的几个部长不统一的这样一个表现。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说就是说德国对中国的这个就是说是依赖可以说远远大于德国对俄罗斯的依赖啊。尽管俄罗斯的能源对德国是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这是对的，但是呢如果说中国 采取一定的做法，比如说像对待澳大利亚那样来对待中国的话，或者说如果说有一场很长期的激烈的台海战争的话，那么从供应链来说，从资源链来说，对德国来说，这一切都会被彻底打断。如果这一切被彻底打断的话，那这就意味着这个所谓的富裕国家就一下子就要坠落到底。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实际上呢，这里呢我已经说了，意识已经在德国政府当中，这种意识已经存在了啊，而且呢，确确实实也开始在做一些事情。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要提升，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这方面的这个技术能力也好，生产能力也好。那么这些，比如说更加强这个跟印度、跟印尼、跟越南等各方面的贸易关系等等啊。但是呢，这是一种跟时间的竞争。这里呢，我们现在就很难说台海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在德国这个这种跟时间竞争的，至少我想也需要这种转折，至少也需要10年时间左右。
那真是跟时间赛跑。那张俊华博士，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网友和观众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啊。Snowfox 这位朋友他说，德国的生活必须品严重依赖中国，我今年7月移居德国，想去买辆自行车，居然需要提前1年预订，而且价格是疫情前的2到3倍，一辆普通自行车要卖600欧，汽车零配件更是依赖中国，我们家的车是公司提供的，也是提前了半年预订的。邻居和我们一起从丹麦过到这个德国，他们家预订一张餐桌用了2个月才到。那中国在过去6年内成了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德国和中国之间这个经贸的依赖？舒尔茨说德国不会和中国脱钩，您怎么看？
首先呢，我个人觉得脱钩这个词呢，在这个德国的对中国的政策上是不是很合适的一个词啊。可以说我们说是，我倒是认为松钩就比较合适，就把这个钩松一下，就这个松了，就是说是能够把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生产或者投资，就是说是放在别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呢是跟脱钩还是有区别，也就是说德国尽管意识到这个是在战略竞争方面跟美国有同样的看法，也就是说对中国是一个就是说这方面的战略竞争的对手，但是呢做法，德国的做法呢还是跟美国不一样。这当然这跟整个经济和技术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刚才那位这个听众提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第一呢也比较容易理解。理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清零政策本身，中国的清零政策就是说大大影响了供应链的畅通，那么这样呢就是造成了价格上或和时间上时间上拖延，价格上的提升等等等等。应该这么说，这个现在德国的很多价格以及很多货物这个就是供应的能力，这都跟这个供应链畅不畅通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现在再加上这个乌克兰战争，就更影响这个供应链，因为这个其中供应链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用火车，比如说把货运到这里来。那么现在火车这条线呢，就是说不能说不通，但是至少也是不像以前那么方便。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因素的。
那上面我提到《纽约时报》报道中的，他还指出呢，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似乎要比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复杂。除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外，德国工业还依赖中国提供像碳中和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和技术，从太阳能组件到电动汽车电池，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您能不能和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在这方面的情况？
啊。首先呢，能源转型是一个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德国来说更重要。那么德国计划到2050年，就是说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增加到80%。这样呢，应该这么说，或者德国现在目前来说还在努力的力争就提前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现在乌克兰的战争，包括现在中国在这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的可以说一种的垄断地位啊，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种垄断地位。那么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大影响了德国的能源转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德国的太阳能的技术是远远领先的，也就是说中国是靠着德国的技术才建立起了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这样一个行业啊。但是呢由于中国在光能生产方面呢，就是说是做了大量的投资啊，政府的也好，这个企业私人企业也好等等，那么这样呢就使得这个投资呢，应该这么说，是欧洲的10倍，是那是不得了。那么从这点来说，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投资呢，确实也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使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了80%。但是呢，同时呢，又使得西方世界，特别是德国，对这个太阳能这个电池板呢，就是说是这个依赖性更强。所以德国现在进很多这个80%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必须是进口的，那种进口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的。同时呢跟那个太阳能有的，或者说跟能源转型有的直接关系的一些关键的资源，比如说锂，比如说稀土啊，这些呢大部分也是都在中国加工的。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中国正是因为它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是说它靠这些产品的出口，靠这些原料的出口，或者原料的加工的出口，这样呢就是说有了一种控制权，这个控制权也包括对价格的控制权，这样呢就是大大影响了德国的能源转型。因为实际上中国要提升价格的话，那么德国也可以这么说，作为买家的话，可能这方面的发言权就少了一点。这是一方面。那么能源转型呢，实际上也包括了比如说现在在汽车行业，那么就是说是电动车这方面，应该这么说，中国确确实实在电动车当中启动的比较早一点，而且是也确实下了不少功夫。那么现在呢，德国的现在比如说70%的这个电池啊，电动车的电池就是来自于中国。那么从这点来说，这都是产生了一种依赖性。德国意识到这些依赖性都会带来问题，但是呢，我已经说了，德国的就说是舒尔茨本身，社会民主党，他们对可以说他们更相信经济界，这方面的意见。那么这样呢，就是说经济界的意见，我已经说了，就是说是对中国有市场有相当大的信赖。他们认为这个是能够持续下去的。那么这一点呢，也正是其他各界就是说是持于不同意见的地方。
好，张博士，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观众或者网友的留言。有一位叫 Darlan Federation， 他说德国总理舒尔茨迫不及待的访华，只是为了解决对华出口下降的问题。他们知道贸易下滑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衰退，特别是疫情风控之下，人民的消费水平以及人民币贬值，使德国产品消费能力萎缩。但是德国不会改变对中共人权状况的指责。您认为这个德国经济如此严重依赖中国，舒尔茨这次的中国访华，能不能和中国领导人在市场开放、人权等问题上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公平对话？
首先呢，我觉得要把这些问题分开。什么分开呢？就是说市场开放跟人权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那么现在我甚至可以想象，应该这么说，经济的成果，经济的发展， 对这个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他们所谓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尽管习近平并不是一个可以这么说，要他很想当一个经济学家，或者说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这种形象来体现出来，这他能够这个领导经济，但是这几年来的成果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别绝的经济学家。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但是我觉得就是二十大之后，他还会做出一些动作，什么动作？就是说在吸引，在稳定，对稳定外国的资本来说，他要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那么这个就是体现在二十大刚开完，就国内就出现了，好像是叫十六条，还是就是十六条的这样一个对，特别是对外资企业的一种优惠的做法。那么这个是第一步，以后还是会有好几步。所以我说呢。中国呢，在中国如果是这么做的话，他不会去考虑，比如说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一种不公平、不平等等等，他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去考虑的，这跟民主国家还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应该这么说，我想，这个外国外资企业他能够在这方面获得一定的所谓尝到一定的甜头这就是中共需要就是想这么做的。但是呢，这种甜头可以这么说，都是有代价的，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需要有一种交换。还有问题是人权问题呢，这就比较，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这个所谓的老问题，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舒尔茨的做法跟以前的默克尔做法会差不多。所谓差不多，就是说是表面上去提一下，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做到什么程度，那就好像是无法去验证了。特别是我们看那个大众汽车，它在新疆也开设工厂，那么这个是引起了很多公众的一种反对。但是即便在反对的情况下，那个好像它还是照样开。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已经说了，这个经济界的意见还是影响了，客观上来说还是影响了对人权问题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处理。
好，感谢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观众的参与和讨论。